好，下面我们看五十八篇啊，第一节。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蹭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在传统里面，这一篇诗篇呢，是在讲，就是被解释成，预表耶稣审判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那段情形，就是，他好像闭口不说什么，大家都在那里做假见证，伤害他，然后他的门徒也不承认他哈。那不管是不是呢，现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世人呐、啊，甚至我们可以说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世人是不公平的。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太多的作恶强暴没有被对付，那甚至我们恶到什么地步呢？连孩子们一出母腹的时候，他就会说谎话。我看一下解经书，他也提醒我，在各位即使在上帝的仆人所管辖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形。撒母耳记上第八章3到5节。撒母耳老了以后，以色列人来找他说，你老了，你的儿子不遵行你的道，我们要一个王。以色列人要学外邦人立王是不对的，但是呢也显出撒母耳也有一点走上以利的后尘，就他管理的不好，不公平，让以色列人不舒服。扫罗呢，扫罗有个最大的不公平，那不公平把国家都快搞亡了，就是什么，他把全国的军力精神集中用来对付一个最忠实的人，对付大卫。大卫的统治下有没有不公平呢？也有。那各位可以回去看撒母耳记下15章1到4节，亚沙龙能够造反，就是亚沙龙在城门口对凡是来投诉的人说，我爸没时间看你，短短几年他就得到人心了。好了，这当时亚沙龙在那里不让人来投诉，但是呢也表示在大卫的管理之下有人有冤屈，还是有冤屈。亚沙龙说，你说的真是有理，无奈我爸不会管你的。那爸不会管，这是亚沙龙捏造的，可是这个人有冤屈，那是真的有冤屈。即使在大卫的管辖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也有冤屈。这里我也希望我们一方面求供应哈，一方面我们也能彼此多体恤，也许也需要多提醒那个包括我们这些做辅导做牧师的我们也许对弟兄姐妹的需要实在是没有注意到，我做父亲的对孩子的需要也没有注意到。当然我想你们，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你们的父母啊，青年人常常是会抱怨父母的，你们的父母需要也要体恤哈。不过这里真的讲到人生啊，常常我们从生下来就常常在虚假当中。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那个毒气就是他们口一张开，不是有口臭，也不是有大蒜味，而是就让人昏倒啊。他们好像塞耳的聋悔，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谁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要说一下，悔就是蛇啊，那个塞耳的聋悔，这是在中东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那圣经借用了这个现象来形容有些人的坏，那些人坏是两方面，一个就像蛇一样，蛇很坏，会咬人，会毒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的耳朵好像塞起来了，就是恶人好像听不到别人呼求，包括可怜的呼求或求公义的呼求。那怎么叫做塞了耳的那个聋悔呢？你们看过吧，在埃及和印度的最多，可能印度更多，就是玩蛇的人呐、那个最毒的那个眼镜蛇，他吹这个笛子就可以叫那个蛇跳舞啊，或高或低，对不对？那在埃及也有，在中东也有这个情形，就那个蛇虽然非常的毒哈，或者非常的可怕，可是你用音乐可以控制它。那在这里就说，那恶人呢很毒，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控制他，连音乐都不能控制，他耳朵好像聋了一样。 不听法术的声音，当然不是说用法术来控制蛇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当时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大卫就用来形容说，那种恶人他们的邪恶是完全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他的，他就或者说他就是被那个邪恶控制住了，那这有什么办法？这时候就求神工作了。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你看他想象力很丰富，恶人像蛇，恶人像狮子，你把他的牙齿敲掉啊。那么像敲掉他们的那个牙齿，就是让他们没有攻击力，但是他们如果继续攻击呢，还希望他们怎么样？第七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这个我们也不太懂了哈，在以色列的旷野哈，那个旷野常常那个好像上游下雨了，山洪会暴涨，但是雨一停也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水长河道常是干的，你大水来了，来是很大，但是一下又流走了，流走就没有了。就是看起来恶人的势力很大，求你让他赶快的就消灭，水流很大，你赶快的让他消灭，要不然就流入地下水，要不然就是没有了。然后他也很有想象力啊，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瞄得很准，那么射出去没有杀伤力，那么这是想尽办法希望恶人的攻击力被减少。好，继续有想象力哈，像狮子，下面呢像瓜牛，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瓜牛消化过去，你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小的时候那下雨以后院子出来那个什么虫啊，看起来很恶心，撒一点盐就化掉了啊，就化掉了。那这里再讲到说希望他们也消化，就是也把上帝把他们消灭掉。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啊，当然这不是说鼓励堕胎，而是说就无声无息的被消灭掉了。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这个你们用荆棘烧火哈，那个就是你们在煎熬人了。有一点像我是鱼肉，你们是刀俎啊，你们要煮我的肉，要烧我，或者说我就像那个被烤的肉一样，你们在烤了以后要来吃我，这是一个形容。那已经烧热了，那么他的祷告就是说，上帝赶快用个热风把这些荆棘啊，不管是青的荆棘或者是那个干的荆棘，这里都看到那个恶人呢、啊，想要吃肉的那个急切，等不及了，抓到什么东西就拿来当燃料。那上帝把这些通通烧去，这些燃料当然就是这些恶人那种怒心哈。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啊，这个是很残酷的哈。不过我们的理解是，当恶人那个强大的势力，因为有那么多，一旦被消灭的时候，那么的确在启示录也讲，他们的尸体、他们的血流遍处啊。神是要把这个恶人消灭掉的。那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不太能够看得下去的经文哈。那么一般历代的解释就是说，义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很高兴看到上帝的公义得到伸张啊。那如果恶人始终不悔改，那我们看到恶人的消灭，使我们心中有平安，使我们知道再不会晚上睡不着觉，那也不是一个坏的事情哈。不过我们今天把恶人的消灭哈，仇敌的遭报哈，我们要用圣经来了解啊。那么用圣经来了解，就是我们把那个第三节和第十节哈，这边有位置啊，这边有位置。好，那么第三节和第十节连在一起。各位你要知道，恶人之所以会这么邪恶哈， 恶人之所以到最后会这样子，就是因为跟神疏远啊。那么就是第三节讲的疏远，那这也是我们人的现象哈。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跟神疏远，我们有原罪啊。那这个疏远只有上帝的爱把我们带回来，很有意思，也是一个血把我们带回来的。这个我也读几句经文哈。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我们原来跟神是疏远的，跟神疏远就是恨恶上帝，就是不亲近上帝，然后也就是我们心中越远离上帝就越多的邪恶。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种种的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啊。那么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八节说，你们出胎以来就称为悖逆的啊。耶利米书九章三节也讲到说，恶人疏远神，然后说谎。那但是以弗所书也讲，我们从前远离的神的人，因为耶稣的血就跟上帝和好又亲近了哈。在旧约里这种思想还不是很明显，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始终不悔改的恶人是要被消灭的。十一节，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对于那个始终不肯悔改的人，我们不仅是在最后的审判看到他们要灭亡，在地上我们也需要有治安，我们也需要有警察，我们也需要有公平。所以一人有善报固然是最后，我们在地上，他说在地上就在现实，我们也有看到上帝在工作，他也会判断，他也会定恶人有罪，定一人有理哈。
我们看撒母耳，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九篇那个标题，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药毁坏。我们也是在这篇诗篇里面看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扫罗要窥探大卫的房屋。那这个背景呢，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来看起哈。那里说到扫罗对他的儿子，第一节说扫罗对约拿丹说要杀大卫，但是呢约拿丹却喜欢大卫，然后约拿丹就告诉大卫说，我爸爸要杀你，然后我去跟我爸爸说，你先躲在一个地方啊。这里都看到约拿丹很保护大卫，然后约拿丹主动跟大卫替大卫说话，不要得罪王的仆人，然后他没有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啊。他说你以前看到他杀非利士人大行拯救，你看得很欢喜，为什么现在无故要杀大卫呢？流无辜人的血呢？自己取罪。扫罗听了就指着上帝起誓，我不杀他。然后约拿丹就把大卫叫来去见扫罗，然后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就是我们看到约拿丹的努力让扫罗的嫉妒愤怒暂时的平息但是后来呢又有一次战争，我们真是像老子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这个祸福之间很难说，又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卫又打败了非利士人，这是一个福啊，这是一个很好事，我们考上大学了，我们得胜了，这是很好。但是这个得胜呢又带来了很大的嫉妒，就是扫罗就用枪要刺透大卫。那么各位记得大卫是扫罗睡不着觉，所以大卫来弹琴的，这次大卫弹琴也没有用。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切是靠着上帝，我们靠着上帝，我们为一切事有最好的准备，读经祷告，谦卑的为人祷告，那么可能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好的效果。耶稣的服事就是这样，耶稣的事工还能有谁比他更依靠上帝，有谁比他更属灵呢？很多人就是不听，有的时候根本你没有任何的预备，讲员讲的也并不好，大家的心也并不好，圣灵又在那个时候工作，圣灵就在那时候工作，上帝是 sovereign God， 是全能的，他要怎么就怎么。那么大卫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也是一个属灵人，弹琴平常可以平息扫罗，这次就不能平息， 那么我们也不要怪上帝，我们也不必稀奇为什么这次不灵了，所谓不灵了。哦，扫罗这一次就恶魔降在他身上特别强烈，也就是他那个嫉妒的心特别强烈。大卫弹琴，他还是要把他刺透，然后当夜大卫就逃走躲避。那么他躲了以后呢，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这有点像参孙曾经被非利士人包围了，窥探要杀他一样。那可是显然大卫和大卫的妻子也很敏锐，知道这个事。大卫逃回家，当然有说，我想他是惶惶如丧家之犬，跟他妻子米甲说：“哎，你爸爸要杀我。上一次是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讲，这次跟他女儿米甲讲。”这个我想是一定有讲，那可能他们也看到也发现，因为他们都很敏锐，这个知道扫罗在外面有人。那米甲呢，感谢主，在他后来是讽刺讥笑过大卫，但是在这里也真是一个贤妻，他就看到这个危险了。米甲对他说，你今夜不逃命，明日就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啊，这个在约书亚记里我们看到那个这个有这样，约书亚记第二章讲到这个两个探子和拉合的事情，有这种场景。那么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五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保罗也有这样的逃亡经验哈，大卫也有从窗户里坠下。那么大卫就逃走了，然后米甲把家中的神像，这我们看到哈，大卫也许对他妻子的影响还是不够啊，居然家里还有神像哈。那么将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那扫罗就打发人去捉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啊。结果后来当然发现是假的，那么扫罗就说，你为什么欺哄我放仇敌逃走呢？米甲也说谎说，哦，他说你放我走，不然我杀你。这里当然也有很多疑点啊。他们窥探大卫的人呢，有一点像这个有点像去看耶利哥的探子一样，自己的行踪到败露了，被人家看到了。那么也有点像这个米甲有点像拉合，居然就英雄救美哈，就保护了那两个探子，让他们从窗户里逃走了。这一次也是啊，米甲我不知道怎么样，那个窥探的人是这么不仔细，没有看到大卫从窗户里跑走，或者是他们真的很笨，跟耶利哥城的人或者跟那个两个探子跟拉合比一样，就是很笨，只监视到某个地方，没有监视到窗户啊。也许觉得窗户很高，他不可能从那里跳下来。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卫真是很危险啊。大卫这时候王子公主都不能保护他，王子约拿丹公主米甲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他，因为是国王要杀他，大卫就逃，他大概也想最后有个保护，就是撒母耳，就所以逃到拉玛那里。那么他逃到那里呢，但是扫罗也来追他了啊。这一次很有意思，扫罗的追呢是圣灵在他身上使他没有办法去要杀大卫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哈，大卫自己实在很危险啊，那个这是他诸般危险里面的一次，就是扫罗要杀他，很害怕，没有人能帮助他，这种紧张艰难的气氛，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圣经哈，真是也许环境都很好，您现在在听，也许是在很好的环境里面。那我们看这些东西，包括看属灵的见证，很感动，哇，好棒。但是跟你实际的经验总是差一层的。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保守大卫，好棒。可是你去经验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恐怕先不会想到上帝的保守，你会先想到我完蛋了，上帝在哪里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单单只是头脑上知道的话，圣灵没有把那个印在你身上，借着环境，借着十字架印在你身上，你对上帝在患难中的保护和你在患难中需要依靠上帝的那个能力啊，或者这种经历的，就非常的不够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感谢主啊，有仇敌，有这些艰难，使我们信仰可以更真实哈。